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Neo。前面呢几期有聊过一下我之前提到过的宿命论。那其实，在2017年就写过相关的文章啊，经过这么多年，重新又用视频的这个方式又再讲了一遍。那有朋友就说，能不能去换个角度或者补充一点信息啊？他们觉得这个角度还是蛮好玩的，蛮好奇的。问我有没有更多的分享、诠释或者想法。那正好趁着这个 A 股大跌，我觉得可以聊一下，然后。结合之前这个孤独大脑老玉讲的一个观点，这个叫便利性啊。对于不熟悉的人呢，便利性解释呢可以复杂，也可以很简单粗暴理解为，这个如果你活都活不下去，你就失去了所有的可能性嘛。所以呢，别出局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个人选择呢，能大力出奇迹，在人生的长河里获得机会，前提就是不要出局，要活下去。不要欠钱，不要借钱炒股，是一个道理。那最近 A 股很多人爆仓啊，是因为他们采取了一种没有这个便利性的一种策略，就是他所做的事情，只要时间够长，他尝试的次数够多，他总有一天会玩爆仓。那为什么很多了不起的人，你会发现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可重复，有复利效果的事情呢？因为这样的事情具有便利性。就是你可以不断的积累、积累、再积累，它向下是有限的，很多时候，对吧？你就从1块钱亏到零，但是你不能负，然后呢，但是你向上是无限的，这1块钱可以变成1万块，甚至100万。所以呢，活下去的这个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啊，听上去就像是讲了一堆废话一样。但实际上，很多人在做的时候，他很容易是陷入这种陷阱，去玩爆仓的事情，因为他们总是能看到。那1%走运的人，而忘了99%，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是平常人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，我之前聊过宿命论的时候呢，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聊投资的话呢，就是你要强调，整个大趋势的一个确定性，忽略掉个人的选择的影响，这一点和活下去的宗旨是100%关联的。那如果你看过很多无限流的电影，对吧？电视剧、漫画等等，你就知道无限流的这个剧情的核心是无限条命。不断的去尝试，从概率上来讲呢，只要是你尝试的次数是没有限制的，那主角基本上就是稳赢。那前提是你能承受这么多次精神上的这种折磨。那忽略掉个人选择，这个意味着强烈的这个要依靠大趋势的判断，尤其是那些近乎不可能影响、不可逆的或者是可逆这个程度非常非常低的这些大趋势。那 A 股为例子，为什么段永平会推崇这个茅台？为什么芒格也聊过这个茅台？因为茅台是一家近乎不可逆的企业啊，可逆概率是极低的、极低的。它是谁来执掌并不重要，它甚至可以忽略到更大的一个宏观上的一个叙事，它可以穿越周期。当然，我们也要获得一定程度的反脆弱性才可以，因为没有事情是100%可靠的。就像刚才讲的。那如果你活不到最后，那你就是只要你尝试的成本够高，次数够多，你就有可能会在就是没活到最后的时候就挂掉或者归零。那新冠发生之前呢，我们大多数人呢，其实包括芒格这种大师呢，比如说对于上海机场都是推崇有加的。那有什么事情可以使得机场业务受到威胁呢？其实要么就是战争，要么就是全球的这种病毒散播。那这两者都是比较小事件的概率，但是他们都可能会发生，而且发生了。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活下去，也就是说，上海机场这种机会，我们不应该旁观，在之前看出来的时候，就你就应该积极的参与进去，因为它大概率是不会随着个人意志所改变的。就是当然它会遇到这些影响它的这些事情，但是它是小概率事件，对吧？那它是这些小概率事件是一个这个概率集合体的一个产物之一，但是。它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，99%的情况下，它都是不会出现的，它就是正常的会往上走的。那我们要防止的是这些小概率的事件出现的时候，直接让我们身亡暴毙。所以千万不要融资去买它，也不要100%的仓位去买它，对吧？然后要在看出来，就是在事情发生拐这个要改变的时候，要立刻看得出来这个事情的这个逻辑在发生变化了。这里就谈到这个个股资产的一些这个方方面面了，对吧？就像我之前写神华的那篇文章一样，对吧？ 有时候并非是我没有看懂，而是我低估或者高估了自己的判断。那说白了，你尽可能的按照宿命论去选择资产，并不代表你一定就安全了。你能做的是尽可能的去选择那些模糊的未来，正确但模糊的未来，因为他们在可能性上来讲的话，已经是最可预见的未来了。那我不认为 A 股是一个例外，就是有人说它是政策市也好，计划市也好，啊，巨头操纵的这个庄股也好，这些都不是你赔钱的借口。当然，如果你能挣钱，你就不会有那么多抱怨了，对不对？那 A 股也遵循以上的逻辑，在 A 股要挣钱，这么多年来最笨但最有效的办法之一，就是买最稳当的、地位不会被改变的那些龙头企业，而且是龙头的国企。那繁花大家都看了，对吧？保总和蔡司令身边的人，他换了又换，那些走掉的人基本上就是归零的人了。那想要在股票市场里赚钱，第一条原则是活着，第二条原则是活着，第三条原则是不要忘了前面两条原则。那也因此呢，有人相信，他觉得这些不重要，他觉得我可以小赌，反正小赌是不会就是丧命的嘛，去搏大机会，对吧？但是他们用错了办法，很多时候呢，他们都是小赌去搏小概率事件，那即使你斩仓次数多了，你还是会归零。他们博取的那种小概率事件呢，它的下限虽然有限，但是它上限也有限。这种情况下，你就不具备这个便利性，对吧？不要以为你看似买了一个安全的资产了，你就可以赌，你就可以上杠杆，可以借钱炒股，这些都是不可以的。不要旁观的意思是说，你在一个具有 alpha 的机会的一个水池子里。在水池会集体上升的一个环境里，你不要冷眼旁观发生的一切。你就举个例子，不要你冷眼旁观看到 AI 崛起，然后你却没有办法分享到一点它带来的红利。你不要眼看着中国经济崛起，你却在一轮又一轮的这个炒股大潮里面让自己的资产归了零。那说的容易，做起来还是很难的，对吧？你可以怪环境，使你变成了一个炒股的人。毕竟，这个人性是不容易这个被试探的，对吧？一试探，可能你就会暴露出来。那人在坏的环境里就会变成这个坏的你，但是你不要低估了这个便利性，这个集体的这个概率带来的这种确定性，就是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去仔细思考一下的。这是为什么我一直都说买美国指数，大概率长期来看是会击败绝大部分的投资者的原因，99.9%。都打败不了这个美国指数，在一个长期的逻辑之下，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能力啊，没有体力跑完全程，你更不要说是拼智力了。好，这一集就聊到这里，拜拜。